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3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好事坏事都是好事的感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3日。在修炼中，每当我遇到了矛盾、委屈、麻烦或病业磨难等各种干扰时，尤其是觉得自己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觉得自己精进不起来时，师尊的这段法总会出现在我脑中。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可是在自己感觉做得很精进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关难，一时又理不出头绪，甚至有时候过关时间长一点就想了，我三件事方方面面都做得挺好的，怎么会这样？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无论你是出自于为救度众生，出自于为证实法，或者是出自于为个人的修炼提高，磨难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你觉得我是在为大法做什么，我是在为救度众生做什么，这个磨难就应该让路。以前看了多遍，今天读这段法，忽然感到好像才看到似的，突然明白，原来做得好也会出现各种干扰、磨难、痛苦，都是师父为了弟子提高的。不由得使我想到了师父在《红萤因果》这篇诗词中说，非是修行路上苦，生生世世业力阻。生生世世千万年的轮回，不知造了多少业，对于常人来说，业力大得少就会活得苦累磨难多贫穷，业力少就会富有少难顺心，对于修炼人来说，业力大修炼中关难也会大一些。以前对这几段法都是一掠而过，只限于表面的理解，没怎么入心，今天读到这里，忽然对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在法理上又有了一层新的认识。因为选择了修炼，就得什么事都要用修炼人的标准看事情，转变观念，不陷在人的理中去衡量，就什么事都是好事，思想简单纯净，看谁都好，无所不能的师尊就会给我们加持。这是现阶段本人对于法的理解认识，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笑呵呵和不高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0日。当地有一位同修，整天笑呵呵的，讲真相的时候也是乐呵呵的，让对方感觉很亲切。对于不接受真相的，他也笑呵呵的祝对方平安，让对方一点也不反感。因为他被中共迫害，丈夫与他离婚， 他讲真相的时候聊起天来，对方问他，你丈夫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离婚了。对方坚决不信，说，不可能，你糊弄人，你离婚了还天天这么笑呵呵的。意思就是没见过经历了这样的事还心态这么好的人。还有很多同修一朝得法，非常高兴激动，激动的是我有师父了，从此我有师父管了。可我却没有这样的感觉，虽然随着多年的修炼也感受到师父时时刻刻在身边看护，但是却没有同修们的那种激动和归属感。我归咎于是自己的悟性低，修炼这么多年也没有修出整天乐呵呵的状态，而是经常板着脸，情绪不高，并不是被情绪带动的那种外显的高兴或不高兴，而是一种常态的心理。但是不管怎样，就是总是高兴不起来。为什么不能总是笑呵呵呢？为什么总是板着脸呢？因为让人高兴的事不多，不高兴的事常有。比如孩子考试没考好了，孩子老看手机不听话了，学习不上进了，丈夫对自己不好了，家里人多，这事儿那事儿的多烦心啊。总之有太多的让人不高兴的事，所以才会觉得不如意、不顺心、不满意。总之就是不能达到自己的期许，所以才不高兴。说到底就是对人的事还有欲有求，还是在意人中的得失，患得患失。自己求的是什么呢？求的是什么事都顺都好，孩子优秀，人人羡慕，家人工作好，挣钱多，父母身体好，不给自己添麻烦。求的是物质上富足，求的是衣食无忧，求的是什么麻烦都没有。总之求的是在人中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因为生活中达不到这些期许，所以就不高兴。患得患失的是什么呢？怕有不好的事，不顺心的事，麻烦事，担心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因为怕失去，所以才不高兴。即便有了高兴的事，也不敢高兴，怕有得就有失。一切的不高兴皆是因为得不到和怕失去。总之这个不高兴就是围绕着名利情的得失。原来修炼20多年了，我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我还在求人中的得失。原来修炼20多年了，我还死抓着人的东西不放。人的理是凡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在常人中舒舒服服地过好日子，你怎么修？你的业力怎么转化？哪有提高你的心性和转化你的业力的环境？其实不舒服才是对的，是正常的。人生生世世轮回转生，造下无边的业力，怎么可能舒服呢？不舒服才能吃苦，才能消业，才能提高。真一点麻烦也没有，说明师父没管你。原来这个观念我还没有彻底的转过来。修炼这么多年，总以为自己在大的利益考验面前能放下，坦然而舍，已经把名利情放下了。其实坦然而舍的是那些自认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那些所谓的属于自己的东西，自己抓得才紧呢。不然为什么会不高兴呢？为什么会患得患失呢？ 不就是利失去了，或者是名失去了，或是情受到伤害了，才不高兴吗？这些东西还不快点舍尽，难道还想把这些名利情带上天吗？师父给我们讲的法理，就是告诉我们，修炼就是去人的执着心，包括一切常人之心，就是放下人，决裂人。修炼就是一步步的放下人，走向神的过程。必须放下人的一切执着，才能真正的走向神。留一点人的东西，都无法进入更高层次，更高境界。其实，所有的那些所谓的不高兴、不如意、不顺心，都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让我决裂人的机会，是好事，是让我从人的名利情中超脱出来，走向神。自己明明知道，却还是执迷不放，就是人的观念太强，本性的一面迷得太深，悟性太差，真是有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同修为什么能天天乐呵呵的？就是放下了人的东西，不计较人的得失了，自然也就没有不高兴了。天天沐浴在法光中，走着师父给精心安排的无比科学的道路，做着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像师父转法轮中说的，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得到了这些好东西，怎么能不天天乐呵呵呢？现阶段的一点体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对否定迫害的一点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7日。2016年10月份，我是许多大法弟子被绑架，我也是其中一个。由于自己这些年修炼的经历，使我起初内心有一丝不平衡的人心。我想，怎么自己又被迫害了呢？我怎样做才能出去呢？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呢？而且身体也不由自主地颤抖。我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不符合法，有私心和怕心。于是我发正念，坚决清除。过了一会儿，我心态平稳了，身体也不再颤抖了。我开始在法上向内修，向内找，在法上思考问题。我想起不久前自己所写的《大法弟子没有迫害的》教的文章，我问自己，是不是我所悟到的法理错了？我这不是又被迫害了吗？我都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了，我现在不就在被迫害中吗？我开始在脑海中回忆自己所悟到的理。大法弟子是要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道路的，而师父告诉我们，所有迫害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我们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甚至连旧势力存在的本身都是不承认的。师父不承认，我们大法弟子就更不应该承认，其他的安排我们都不要，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而自1999年起，师父就不再给大法弟子安排任何关难，所以大法弟子是没有迫害的。我将自己悟到的理又悟了一遍，认为这法理没有错。我坚定地信师信法，就是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即使我现在被绑架到派出所，这都是假象， 无论我在哪，哪就是我的修炼环境。但一切又都不是偶然的。我为什么会被绑架到派出所呢？为什么会有这个假象的出现呢？那是因为我有人心存在，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是我需要提高了，这是提高的好机会。那么我什么地方需要提高呢？这就需要我向内修，向内找，去掉不足，提高上来，将坏事变成好事。我开始严肃认真地实修自己，但我不是在承认迫害中找不足，而是认为大法弟子无论何时何地，就应该向内修，向内找。于是我从一丝一念上严格向内找，并找到了自己修炼中的许多不足，清醒地分清自我，坚定地清除与归正。我感到了自己的内心对法越来越坚定，对师父越来越正信，对自己所悟到的法理也越来越清晰。我感受到了自己内心的变化与提高。我不再有进去和出来的概念，也没有了任何一丝的私心和怕心。我感到内心无比的踏实，切身体悟到了好事坏事都是好事的法理。第一部分，被法中升起慈悲。看着面前的警察，我对他们没有一丝丝的怨恨。我知道众生都是为法来等待救度的，可是他们迷失在常人中，忘记了来世的初衷。今天对大法弟子的所作所为，会使他们罪业深重，甚至失去得救的机会。我一定要救他们，让其明白大法真相。可是我却感到自己虽然不怨恨警察，但慈悲心并不够，想要救他们，却没有那种迫切希望他们得救的强烈愿望。于是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背师父的法。师父在经文《红银三生生为此生》中说，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刚开始我快背，用法来充满我整个身体的宏观与微观，然后我再慢背，用心去感悟每一个字的无边法理内涵。他们现在绑架大法弟子，将来是要被销毁的呀。我似乎看到了无数的警察被销毁时痛苦的表情与凄惨的情景。他们被谎言毒害得太深了，被名利诱惑的已经迷失了方向，真是太可怜了。我禁不住泪如雨下。我一定要救他们，我一定要让他们得救。我开始给他们讲真相，在所谓的审讯过程中，我也丝毫不配合，或是保持沉默，或是讲法轮大法真相。他们始终没有一个人对我行恶。当房间内只有一名警察时，他或是静静地听我讲，或是向我提出些不明白的问题。有个警察还善意地告诉我，说这屋里有摄像头，我讲这些对我不好等等。我为他们能听到真相，心存善念，为未来奠定美好基础而高兴。晚上八点左右，来了位自称是上一级市公安局的警察，好像是个领导，说特意过来看我，而且刚开始他说话很不善，还说要将我和那些被绑架的大法弟子一起带走，只带到上一级看守所。我在心里坚定地否定，你说的不算，只有我师父说的算，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余安排我都不要，都不承认。接着我又想，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然后我开始对他讲大法真相，他的语气也缓了下来，还问了我一些问题。最后他说，他就喜欢和我说话，就喜欢听我讲。他走了，并没有把我一起带走，又一个生命为自己的未来奠定了美好的基础。 第二部分，彻底否定迫害，回到家中。晚上八点多，也就是那个领导模样的警察走不久，派出所警察把我从审讯室带到值班室，房间里有很多警察，说只要我写五书就立即放我回家，否则就将我送走。我坚决不配合，坚定地信师信法，并在心里否定的一切不是师父的安排，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见我不同意，就又拿了一张写有从我家抄走的物品清单，只要我在上面签字就放我回家，否则就将我带走。当时形势看起来非常紧张与严峻，我见上面并没有对师父对法不敬的言辞，只是物品清单，起初便起了人心。虽然知道不应该配合他们的任何命令与指使，但如果只是这样便能回家也是……我内心开始偏离了法，思想便开始动摇了。我在内心做着强烈的思想斗争，我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了，于是我又开始在法上实修，向内找，归正自己。我发现了自己为私为己，产生了执着要回家的私心。如果大法弟子走的是师父安排的路，是没有迫害的，那么也就不存在进去与出来，在哪都是修炼，都是救度众生，执着回家其实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也许因为我是在法上实修吧，师父就将一念打给了我。我突然意识到，我和丈夫是同时被绑架的，如果我在清单上签字，即便我能回家了，可我不是在给丈夫同修打了证明材料吗？我这不是在害他吗？同时不也害了这些警察们吗？想到这，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决定要坚决在法上实修，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必须要符合法，我绝不能签字，即使将我投入监狱我也绝不能配合，但是我又绝不能进监狱，因为我坚定地走的是师父安排的道路，而师父给大法弟子安排的道路是没有迫害的，一切都是提高的机会，一切都是好事。当我真正证悟与夯实了法理，在法上真正提高上来以后，真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天晚上11点多，我没做任何配合便回家了。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感谢师父在关键时刻让我猛醒，感谢师父让我明晰法理。后来我悟到，当天晚上八点多，那个领导样子的警察走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让我回家了，是我自己那为私为我的人心招来的，让我又在派出所多待了3个小时。一切也都不是偶然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是大法弟子提高的好机会。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让私心藏身逆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7日。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我知道留给大法弟子修炼救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一直不敢懈怠，三件事都在用心做，但最近一段时间感觉提高很慢，甚至徘徊不前，一颗执着心反反复复很长时间去不干净，有时候甚至感到消极悲伤， 向内找，泛泛地找出对名利情的执着，发正念排斥也是收效甚微，总觉得没有抓住执着的本质。这几天听了几篇关于去私心的交流文章，我恍然发现自己太多的思维行为全是出自于自我和自私，感觉自己修得太表面了。现在将自己的经历与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我家的老房子从去年租给了几个饭店工作的年轻人，饭店老板曾经向我保证，员工如果弄乱了房子可以直接找他，他负责替我处理员工。前几天老房子楼下住户给我打电话，告知我他家厨房顶渗水了，怀疑我家管道破了。我找到修管道的师傅，在我家厨房查了半天，没有发现问题，又去楼下拆了吊顶查看，认定不是管道问题。他又回到我家，发现是几个租房的年轻人弄得厨房地板上都是水，渗到楼下的。我找到几个年轻人，跟他们说，是你们人为造成的，这是第一次，我不跟你们老板说了，也不让你们出维修费了。再出问题，我找你们老板。过了十来天，楼下邻居又来电话说，姐，又渗水了。我顿时就火了，心想，这孩子们太没素质了，原谅一次不知悔改，就直接给老板打了电话，无人接听。我想，不接电话什么意思？我直接去饭店找，当初就不该租给你们。素质太低了，越想越生气。转念想到，你是修炼人啊，不修自己还动那么大气，虽然强忍住没去找老板，但那种气氛时不时的反应上来，我就排斥，思想里正邪来回博弈。直到这几天听了关于修去思的文章，才顿然醒悟，我原来一直在旧宇宙的丝里面，冲不破走不出，以致苦苦煎熬，无法同化大法。我开始反省自己，我没有为别人着想，想的尽是自己的利益和情绪。我在大中午饭店最忙的时候给老板打电话，没为他着想，光顾着自己的感受了。我觉得租房子的孩子没素质，就是因为他们给我制造了麻烦，却没想到他们只不过是几个孩子，饭店工作累，贪玩是天性。我也没为邻居着想，他一给我打电话，虽然我语气和善，但心里总是不耐烦，嫌他总是找我，不自己上楼去处理问题。这是多么自私的想法，我家往人家漏水，我还烦人家找我。这桩桩件件都是我想着改变别人来符合自己，而不是去自己的执着心。这不是旧势力那一套吗？修了半天，修哪里去了？太可怕了。找到这些私心，我痛下决心修掉它，并在法中归正自己，本着无私无我的正念处理问题，心境豁然开朗，事情得到圆满解决。认清自己的私心后，我发现许多很小的事其实都含有私的因素。前几天晚上，同修们来我家学法， A 同修提了一包资料，打算和我凌晨去散发。学完法临走时， B 同修说，我拿几本资料。 A 同修说，资料不多，你少拿点吧。我心想，今天资料不多，明天打算做的那条街做不完，下次还得去。这念头就是怕自己不方便啊，怕麻烦，不想多付出。想想自己怎么一丝一念都是为私为我呢？大法资料是所有大法弟子用于助师正法救人的，这么神圣的事里面，怎么还掺杂私心呢？这能起到救人的效果吗？想到这里，我发正念，解体这颗私心。还有一件小事，有好几次早上我发现家里纯净水没了，心想儿子一会儿打球回来，让他去打水吧， 正好锻炼他了。有时儿子回来一身汗，我就让他出去打水。我发现这也是一颗私心，因为我儿子并不懒惰，说要锻炼他，不就是为自己的私心找借口吗？我不想打水，外面热，我得做早饭啊，我得听同修交流文章啊，一堆理由里体现的都是一个我。修炼无小事，虽是自己的儿子，但他也是众生，不浇灌他的同时，也应该为他着想，自己多付出。于是早上我自己就溜达着去打水，戴着耳机听同修交流，还是一篇关于修去私心的文章，感觉拨云见日，内心充满平静祥和。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别让涵养蒙住自己，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9日。有涵养在常人中应该说是一种很好的品质，然而在最近向内找的过程中，我发现涵养却在自己修炼中起到了某种程度的蒙蔽作用。当然究其根源，还是主观上没做好，是自己实修不到位造成的。得益于修大法净化身心，开智开慧，我在常人中取得了较高的学位，这些年在修炼中也确实修去了很多执着，放下了不少人心，所以人也变得平和起来。再加之有了一定的文化层次，在常人中养成的涵养也对自己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因此这些年来，我很少跟常人直接发生矛盾，在修炼者群体中更是鲜有跟同修直接发生冲突。然而回想20多年的修炼路，我发现自己很少在遇到关和难后的第一念能达到大法对自己心性的要求的，很少能做到师父在《红银六渡人渡己难》中讲的上士闻难一笑解。很多时候是表面上能够保持平和温和，但内心是一种强忍的状态，往往是在事情发生过后，自己内心表现出不平衡，在经过继续削发或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反思，才逐渐把心放淡。对照大法，我找到了自己涵养外表下内心里的种种怕心和无奈，有对跟常人发生矛盾会给大法抹黑的担心，有怕跟同修发生冲突给对方和自己的修炼都造成障碍的顾虑等等。而且经过深挖自己，我发现自己内心还埋藏着当文化中的怨恨。当回忆起一些给自己制造过麻烦的人或事时，时不时的还有一种反感和不舒服。再挖下去，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埋藏着对名利情的维护，更甚者内心的某些角落里竟然还关押着一些敌人，而殊不知囚禁的恰恰是自己。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那一刻，感到了锥心刺骨，感觉这真的是太可耻了，太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了。在涵养的面纱下，却是在自欺欺人，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从心底里真正实修上来，以至于拖泥带水，迟迟达不到真修实修的境界。我深深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也愈发明白了为何修炼到最后了，作为一个修炼者还需要明慧编辑部文章恭维和自心生魔的善心提醒和警醒。根本执着不修去就是极其危险的，不警惕起来就是会走偏，就是会出问题。不实修骗谁其实都是假的，而只有骗自己才是真的。于是我努力排斥内心对名利情的固守，并认真查找和回忆曾经在内心产生过的怨和恨， 下决心把对所有人的怨恨都真正放下，真正的去爱自己的敌人。我问自己，大法弟子能带着一丝的怨和恨跟师父回家吗？能带走任何一颗人心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向内照与痛彻心扉的调整后，我得到了师父的慈悲加持和帮助，感觉到障碍自己提高的一层顽固的墙壁被推倒了，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紧接着，我遇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考验。前两天，在一个自己协调的多个部门合作的常任项目中，项目结题后，本来是皆大欢喜的结果，我却被一个别的部门合作者在电子邮件中指责了一番。对方的言辞还挺激烈，甚至还把指责我的邮件同时抄送给了他们部门的一个同事。遗憾的是，在这一关中，我还是没有一上来就做到心不动，而是惯性地出现了心潮澎湃，立刻在内心涌出了对对方的排斥和负面看法，觉得对方是斤斤计较，无事生非。好在紧接着自己就意识到了这是考验，于是很快调整了心态，用修炼人的心态把事情妥善处理好了。悟道不代表做到，毕竟这么多年维护面子的心、求名心、对自我的固守等等人心都没有去干净，当遇到突如其来的指责时，甚至在被指责的同时又被围观时，那种长久以来养成的面子心、自我保护等人心还是跳出来障碍自己的提高。这需要在以后的修炼中持续不断地排斥它才行。庆幸的是，我感到终于挖到障碍自己实修、真修的根儿了，那就是我及其衍生出的对名利情的固守。在此曝光它，同时希望自己在以后的修炼中不再那样拖泥带水，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以上个人所悟的部分，因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信大法闯过病业关，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3日。我是一位武术教练，2008年9月25日是我终生难忘、深感殊胜的一天。这一天在一位同修的陪同下去纽约参加武术比赛的航班上，我有缘荣幸得法，自此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之后我以真善忍为标准，开启了修炼之路，努力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光阴似箭，转眼到了2013年，五年来大法伟大圣洁的法理清洗了我的身心，我有如重生，深感人生境界得到真正攀升，此刻清晰了人生之真谛，深悟到返本归真之终极。真修之路没有平凡，关关得过，层层提高，这是必然，没有偶然。在2013年7月中旬的一天，病业关降临到了我的身上。有一天，我突然感到胃不舒服，吃不下饭，吃了就吐，开始没当回事，认为过几天就好了，可是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简单，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不论吃什么喝什么咽下去就吐，体重也逐渐下降，身体感觉一点劲也没有，但头脑却非常清楚，我悟到病业关来了。第一时间我就以法为师，对照自己向内找真正根本原因。我清楚地知道，一是自己业力所致，二是旧势力干扰，不论哪种原因，只要坚持做好三件事就能排除。此刻脑海中不断回想起师父讲过的法，从学过的法中我深深明白，一个常人要走向超常，
修炼的道路必然是曲折的，没有一帆风顺，只有经受种种磨难，冲破层层关隘，才能走向圆满。我时常回想起师父讲过的法，以大法作为动力，坚持学法、练功、讲真相、救人，心中暗暗发誓，任何旧势力邪恶休想动摇我修炼大法、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坚定决心。修炼路上不管遇到任何难关，法在、师父在，誓死雷打不动。随着时间消逝，已进入八月中旬，虽然我信师信法坚定不移，但身体却持续恶化。在30天之内，我从150磅减到120磅，整个人有气无力。此时动功我已不能站立练下去了，只好坐着练静功，时常夜里疼得攥着拳头在床上滚来滚去。此时什么毅力、信念都不能控制住剧烈的疼痛，伴随着我的是继续拼命挣扎，如似到了人生的尽头，感觉到我在承受着人生最大的痛苦。我太太也亲眼目睹了几次现实的情景，虽然她也是大法弟子，此时此刻我挣扎痛苦的样子也触动了她的常忍之心，她也守不住底线了，她说让我去医院吃药。我毫不犹豫地说，不要说这个，我不会去，那不是我去的地方。我不断想起师父讲的法，我悟到真正的修炼人是不会有病的。每当我想起师父讲的法，我就充满信心，是一切都是假象，以正念消除它。我非常清楚，医院药物是给常人的，对真正修炼的人不起作用。再好的药物不都是我们这个空间分子构成的物质吗？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修炼人练出的是宇宙中另外空间的高能量物质，人制造的药物怎么能与这些高能量物质相比呢？师父对产生病业观原因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不相信师父讲的法，去相信常人的医院、常人制造的药呢？我明白师父讲的法理，我身上就存有大量的高能量物质，坚信一切都能战胜，只是种种原因暂时不体现出来。不然修炼人怎么叫悟？怎么叫过关？所以法理我非常清楚，我绝不会去医院去吃药。有时静下心来，我再仔细看看全身，脸上、腿上、两手臂真是白里透红，绝不像有病之人，一切都是假象。我不断地发正念，若是旧势力干扰就否定它、清除它。师父不承认旧势力干扰，我也不承认。若是病业观来袭，就消除它、闯过去、战胜它。此刻虽身在极限痛苦之中，但我坚信大法的意志是非常坚定的，从未动摇过。经过几次正邪大战，我以真修大法弟子的标准挺过来了，疯狂的病业败在了我的手下。转眼到了九月初，虽然我以正念不断战胜着病业的干扰，但却没有彻底消除它。其中有几次我在武馆突然疼得简直要命，我怕学生们看见产生联想，因为常人不知道修炼界的真实情况，所以我也就不告诉他们。我咬紧牙关装作没事，跟学生说有点事，暂时不教课，你们先自己练一会儿。之后我就去办公室关上门，疼到极限时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躺在地上紧咬着牙攥着拳头滚来滚去，又不敢发出呻吟声，恐怕学生听到。从未经受过的痛苦在此时爆发出来了，那情景、那表情、那极限折磨难忍做出的姿态，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真像是活不过去了一样。如果当时有人看到我痛苦的程度，一定会果断叫救护车把我送去医院。此时我一边求师父帮助，一边在地上滚，一会儿背论语，一会儿咬牙打坐练功。我一边求师父，一边想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 此时我不断在心里问自己，你是大法弟子吗？我每次都是果断地说，我是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虽然三件事做得不够好，但是我是一名大法弟子，任何邪恶、黑手、烂鬼都休想动摇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修炼大法的坚定决心。是啊，我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谁能有本事动了我呢？的确，这次确实验证了师父在讲法中讲的，修炼人会遇到的真实情况，感受了极限痛苦的滋味。每次想起师父讲的法，我就充满了战胜病业关的无限信心。就这样，我以坚定的正念，真修大法弟子的标准，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病业狂袭，闯过了一关又一关，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得到了铁的验证。我在过病业关这期间，正是大法弟子外出征迁阶段，虽然我的身体处在如此恶劣状态下，但我仍然带着点吃的，坚持和同修一起外出征迁。在外出征迁期间，虽然没有发生剧烈疼痛，但吃不下饭，即使吃上一点点也要呕吐出来，迫使我无力，不能多走路，只好隔段时间稍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征迁。试想，不用说我的身体处在极其恶劣下长时间不能吃饭，就是一个正常人工作一天不吃饭都不行，可是我能行，为什么？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不是常人，征迁也是大法弟子在完成救人的使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救度众生不可拖延。我的正念给了我巨大的动力，和同修们完成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大约过了50天，在我坚定的正念下，病业关闯过去了，我渐渐能吃下饭了，体重也开始慢慢增长了。不知何因，是旧势力不服气，还是病业做垂死挣扎，突然间又来了个小插曲。有一天，我的两腿从上到下，从前到后，长满了红圆圈，大小不一，圆圈周围奇痒无比。此时我感到很可笑，心想，不论何种原因，前边一次又一次的极限折磨，我都战胜了，这点痒算什么？过了一个星期，就无声无息的没了。自此以后，我的身体逐渐恢复了，一年以后，完全恢复到了原来的体重。我回想起过病业关的这50天，当时对我来说是极其漫长的，真是度日如年。之后我不断深思，如果我以常人的形式出现，去医院会有什么结果呢？毫无疑问，结果一定是负面，让人震惊，一定会付出经济及更让人遗憾的巨大代价。可是我与常人不一样，我给人的震惊是正能量的震惊，是凭坚信大法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通过这次过病业关，我深深的体会到，在经受肉体极限折磨痛苦后，又用修炼人的标准战胜病业之后，所感受到法的威力是神奇、超常、巨大无比的。大法是伟大、殊胜的，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病业关，就不会知道大法有多么神奇。我们虽不希望人人都去体验过病业关有多痛苦，可是通过我的亲身经历交流，我认为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对信师信法坚定不移。因此我认识到，在修炼中若遇过病业关时，就要坚定不移的信师信法，正念强，消除一切负面怀疑。如果出现负面怀疑，就会符合旧势力的想法，负面结果也会是吓人的，只有保持正念才有正面结果，才能战胜病业关，别无出路。我再次与同修们共同勉励，特别在过极其严重的病业关时，要从正面看问题。我们可以回顾同修中有多少人从绝症中起死回生，又有多少人在生命危急关头化险为夷，这不都是师父按住的奇迹结果吗？铁证如山的例子应该坚定对大法的信念，不要看极少数离世的人，二者是不成比例的。 我发现有些同修在过殡业关时，往往首先以常人的形式出现，表面上明白师父讲的法，可偏偏去按常人的病情方式去对待，这样就脱离了大法弟子的标准，不把自己摆在真修弟子的位置上，大法奇迹怎么会在身上出现呢？我在此与同修一起回顾一下历史，在几千年前，我们的许多古圣人及国外众多预言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准确无误地记载预言了师父及大法在今天的出现。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说，古人有句话叫朝闻道夕可死，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得法了，还怕什么呢？作为真修大法弟子，今天站在大法的行列中，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信师信法，特别是在过极其严重的病业关时，一旦怀疑大法就很难闯过去，其结果可能是悲惨的。修炼正信不可强制，全靠自己建立起的正念这颗心，所以作为真修大法弟子，只有坚信大法才能战胜一切病业及干扰，只有坚信大法，生命才是殊胜伟大的。谢谢师父。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